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刚才谈到107页，刮胡一啊，也就是菩萨的这一种体悟呢，一种甚深法的体悟，无生法涅槃的体悟，它其实跟声闻是一致的啊。那这表示呢？在大圣刚开始，他是含容传统佛法，哦，那再来导师要谈，其实事实上是不同的，所以有这样，所以虽然有这样的说法，哦，那所以用一个然，哦，虽然相同，哦，但是呢，菩萨是胜过二圣的。那哪一些方面胜过？这边提出了三个方面。第一句他提到两个，菩提心跟大悲心，对不对？菩提心、大悲心写一个一跟二。那再来三就是智慧。智慧方面呢，依般若起方便善巧。菩萨自利利他的善巧是二圣所望尘莫及的，哦，所以有三个面方面是这一个菩萨胜过声闻，对不对？哦，菩提心、大悲心，哦，还有般若智慧，特别是这一种方便善巧的方便慧，对不对？哦，好，那这样的一种菩萨的方便的这一种善巧的智慧，在《华严经》入法界品或者是《维摩诘经》当中呢，把这样的一种菩萨自利利他的善巧称为不思议解脱。这种解脱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智慧的别名啊，哦。那要表达什么？一种自在。你能够自在的去度化众生，而不会遇到困难或是障碍，所以叫做不思议解脱，可以这样来理解。那在这一段里面，虽然二圣的智慧等等都不及菩萨，但是他的这种体悟的境界基本上是肯定的啦，只是说他的善巧疏，对不对？啊，输给菩萨，但是体证的这一个内涵呢，是一致。这个都还是在跟前面的这一个脉络底下一贯的啊。那当然是有所谓的不思议解脱，是比二圣涅槃还殊胜。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啊。那再来108页啊。那发展到后面呢，到了后面比如说法华经，他就说二圣的涅槃如化成，对不对？一世的这个角度就是出自法华经嘛，说这一个二圣的涅槃呢是如所得非真灭，不是真的化成。那这如一时睡眠，只是醉三昧酒，佛的涅槃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这边当中已经在意义上对声闻的解脱已经有一些这一种不是那么的正向的了。那我们刚才提到这都是一种激将法教学的方便。好，最后导师就做了一个解说，大圣佛法的甚深涅槃，也就是甚深义、甚深涅槃。那从这样的一个说明当中，是知道有同有不同，哦。那这样说，在不同的部分呢，简单的说，哦，前面还没有很直接的说它哪里不同，就是说只是化成一个是真实跟不真实的问题嘛，齁。 那这边导师要提出来，大圣的这种甚深涅槃，它是什么？生死即涅槃，生死即涅槃啊！在这里面有它的一个意义在啦，啊，也就是我们一般把生死看作是一个有为的层次，对不对？涅槃看作是一种无为的，好像就是两件事情啊。那在大圣的甚深涅槃，生死实相、涅槃实相，它是一呀，啊，懂意思吗？它生死实相跟涅槃实相，它其实是相同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生死即涅槃啊。没有一个真实的法是名为生死。也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名为涅槃，对不对？它就都只是一种如幻如化的，不可得的。好，所以大圣是生死即涅槃。那声闻呢？声闻的涅槃是生死的止息，不太一样了，懂意思吗？有听出它的差别吗？声闻它的涅槃就是生死的止息，对不对啊？那大圣的涅槃它即是生死啊，就不一样。但是涅槃即生死，它是涅槃实相即生死的实相啊，都如幻如化不可得啊，懂意思吗？啊，好。那这个是关于二圣的涅槃跟声闻涅槃的这一个异同的一个说明。那接着下来导师又要再更进一步的再谈了，就是说这个教学上缘起与涅槃到底是一还是，因为前面说生死即涅槃嘛，对不对？缘起代表是生死这一个层面嘛，对不对？那如果生死即涅槃，那它到底是一还是义呢？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佛法的缘起说呢，它是依着缘有，众生就有生死的流转。也就是生死的缘存在的话，依着这样的一种的存在的这个缘啊，等一下，对不起，我们这个有不要把它解释为存在啊，也就是有也是存在，因为它跟灭对举嘛，对不对？生死的这个条件因缘，它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死流转。那生死的这个因缘灭去灭无的时候，止息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得到涅槃还灭，可以吗？也就是到底这一个生死的因缘的有跟无呢，成立生死世间与涅槃解脱，对不对？那生死世间与涅槃解脱，它是同时成立于最高的缘起法，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涅槃嘛，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流转，对不对？所以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是缘起嘛，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是缘起，这都是缘起法则，对不对？所以生死跟涅槃同时或是同样的都成立于缘起法则啊。好，那但是呢，这看起来好像就是一致的嘛，对不对？但是导师说，不过叙述缘起的时候呢，这一些教学多在先后因果相依的事项上来说，先后因果把它圈起来啊， 也就是前这个生死的流转嘛，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不断的这个生死流转，是一种时间先后的因果相依，对不对？以无名为缘而有形，对不对？以形为缘而有事，以事为缘而有名色，这样的一种前后的因果。于是呢，导师说这才缘起与涅槃不自觉的对立起来，也就是这种叙述的方式了，就是因果缘起就是在讲一种生灭前后相续的嘛，对不对？涅槃就不生不灭了，所以就对立起来了。那与这一种所谓的因果相依的呢，还有另外一种因果的一个教学，叫做相待的因果。什么意思？比如说长它是相待于什么？短长短对不起，大家被骗了。我们先想讲短了，对不对？你没有一个绝对的什么东西叫做长或是短的，它是相待的嘛，对不对？这叫相待的一种因果观。那这个是前后的一种因果观。前后的因果观呢，主要是阿含经里面所说。相待的因果观呢，比较是大圣或是中观他所谈的。若相待的话呢，缘起这种生灭它就可以包含这一种清净法，对不对？在阿含经在谈缘起，都是在说明杂染法的生跟灭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清净法它就不叫缘起，叫做圣道之性了，对不对？这是在佛法概论里面所说。但是到了中观于前呢，缘起它就包含清净法的升起，对不对？那这就是一种依待的一个概念了。懂意思吗？就扩充到这一种相待性的一种因果，可以这样理解了。好，那老师接着说，缘起甚深，涅槃甚深，这是经律当中一致说到的，对不对？那这样的一种教学呢，就会产生一种义解，就是以缘起为有缘，缘起为有为，然后以涅槃为无为，二种法都甚深嘛，表示是二类法，一个是有为，一个无为，那就于是呢就义解为不同的二法。其实在阿含经的深义呢，缘起跟涅槃它不能说是一啊，也不能说是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涅槃是缘起的深义啊，懂意思吗？你透过缘起的一个透彻的了解，你就能够了解到不生不灭的这种极静的涅槃。所以涅槃是缘起的深义，它不是二法啊，那它也不是一，对不对？懂意思了，大家去体会一下。其实阿含经的深义就是空相应缘起，涅槃是缘起的深义，它是有连贯的，它有内部的一种连结。那有为生灭是缘起，不生不灭是无，那它是两种不同的法，对不对？会生灭它就不是无为，不生灭的它就不会是有为，它是两个你有一点就是绝对的两种不同的法。那如果是涅槃为缘起的深义，那它是一种连贯的一个概念。好，再来我们看大圣的一个教学。大圣佛法中呢，空性真如、法界等义名的涅槃，就是 具有这一些义名的涅槃呢，它是不离一切法的，然后是即一切法的，即就是相即，离不离就是不异啊，不离或是不异。那这边导师就说了，这不比如说《般若经》讲到色等五蕴不异空，这个异就是离啊，空不异色等五蕴，然后色等无蕴即有没有，这个是即是空，空即是色等，我就是不离而即，对不对？这样的涅槃，这边的空呢就是涅槃的义名，涅槃不离一切法而即一切法，有没有？好，看到109页。那这一段的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一个经文呢，那大师度论就解说为涅槃不异世间，世间不异你们，色等五蕴它就相当于这边的世间，对不对？色即是空，色不异空的那个空呢，就相当于大师度论里面这边的涅槃，可以吗？涅槃就是般若经里面的空，世间就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色等五蕴等等，所以涅槃不异世间，世间不异涅槃。好，那涅槃它是什么？超越凡情的，没有能所相，没有时空相，没有数量，还有彼此等等的差别相。那这种没有种种的这种相呢，导师在光号里面说近于某些神秘经验，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禅定，你在禅定得止的时候呢，按照这个经论或是的记载，古德所说，还有这个清安，对不对？还有这个明显安住，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一种好像超越于这一种内心的一种心境啊，进入一种超时空的一个心境啊，这就是神秘经验啊。所以这个涅槃呢，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能所相，没有时空相，没有数量，就是不生不灭，对不对？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没有？这是心经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这个涅槃呢，它是不能以心思语言来表示的。好，那这边导师就开始要说明这样的一种甚深的涅槃了，在大圣他说为是不易的，但是事实上呢，它其实是超越语言的，意义其实都不能说了，懂意思吗？那后面他会不会讲到意义都不能说，那就是不易不易这样的一个意涵的了，意义都不能说。好，那再来就进一步谈到这一种大圣的涅，其实这种涅槃呢，它其实就是一种超越的一种境界，对不对？那这种超越的境界呢，佛法跟大圣佛法又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偏重。那这边就继续，这边要，这是这一大段的最后的，就是说这样的一种没办法用语言描述的一种境界呢，在经中它就产生了种种对它的描述。那这样的对它的描述呢，就 它会影响到后来的。这边导师还没有明确的讲，这边开始都会讲到这一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子，对不对？也就是佛他能够显现出种种的不同的身相嘛，种种身相当中又可以融入在一个一佛一切这样的一种相即。那这样就会以后后面就产生一种理论了啊，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跟你讲我是佛，你听得懂了啊？就是因为佛存在不同的这一个众生的一个状态嘛，对不对啊？到了后面的秘密大圣，当然你看到那些奇奇怪怪，他都说他是佛了。那些夜叉都变成是佛了，对，所以这边大概导师已经开始在留下伏笔。为什么后面的这一些所谓的秘密大圣的教学会有这样的一种内容哦？那这一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的一种教学呢，它是有启发性的哦，启发这样的一种，所以任何的众生他都可以是佛，可能是佛哦。那这样佛教就开始会错乱了哈，就是泛佛合一啊哈，我是泛魔合一哦等之类的啦，那我们就分不清楚了。因为这个其实讲的是什么圣意的层次，那你把它拉到世俗的层次，那会乱，懂意思吗？哈。圣意是一种超越，是一种体悟真理的嘛，他是在描述那一种圣意，但世俗它就是有差异性的，懂意思吗？你不能把圣意跟世俗混在一起，那会错乱，整个佛教会面目一新，导师经常用这一种面目一新，就是圣意是圣意，他有他的一套的这一种描述圣，比如说没有因果啊，没有业报啊，没有凡圣啊，因为它是一种超越对待的嘛。你有凡有圣，就是有相对，那你这个就不是一种这种超越或是圣意的境界。所以它的描述必然是如此。那你若拉到世俗的层面，还是如此的话，那就是神魔不分，佛魔不分了，懂意思吗？所以。这一些经的这个经文语句呢，大家要分清楚是圣意还是世俗啊，那不能混为一谈的。好，那接着下来导师要进一步。好，那既然这一些涅槃它是超越时空的啊，那在佛法的这一种涅槃观跟大圣的涅槃观，他又有一些教学上的不同。我们来看啊，好，导师说佛法重在超越，什么概念呢？超越就是离一切的这一种，可以理解为离一切的杂染束缚了，对不对啊？涅槃就是离一切种种的杂染跟束缚，超脱嘛，对不对？超越。好，所以就是所谓的超脱，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离开凡尘俗世的这一种系缚，对不对？所以圣者的入涅槃呢，不是人类祈求的对象。因为入涅槃它是一种超脱的，所以我们不会去拜阿罗汉，求阿罗汉是吗？这可能有一些它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圣者入涅槃的，圣者入涅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是人类能要祈求的对象。因为他已经超脱了嘛，就是大概跟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太有关联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好，那 这样子呢，他可以不落神教的俗套，就是哎，已经证涅槃了，然后还可以去求等等，对不对？哦、或者有什么超能力啊，是，所以就不会落入神教的俗套、哦、所以涅槃的入灭的圣者入涅槃的这样的一个这些阿罗汉呢，他就不再成为人类祈求的对象。那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不会落入神教的俗套，但他有个缺点，不能满足世俗的迷情，那他就没了，是吗？我们对他从此就那关联性就没有了嘛，哈。好，那大圣呢？这段有点难啊，导师有点在说明这样的一种涅槃观，它有一些发展。好，那大圣的涅槃，他说可以说是超越，超越就跟佛法是超脱的，对不对？相当。然后呢，又是内在的。什么叫内在呢？导师又后面又有一段描述，他是不着一切又不离一切，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可以这样理解，超脱就是不着，对不对？内在就是不离，可以吗？超脱就是离嘛，离染嘛，对不对？那不离一切呢，就是即一切法。所以他既是超脱，然后又内在的又不离一切，所以跟我们又没有离，对不对？这样的一种涅槃的一个境界。好，所以它是超越而又内在，也就是不着而又不离，对不对？好，那从涅槃真如法界等即一切而又超越一切来说，那这些涅槃真如法界它没有任何差别，它就存在于一切法，对不对？然后又超脱一切，超越一切法，所以它没有任何差别所说。所以在大圣的这一个教学里面，对于这种涅槃呢，还有一些描述的这个语句，比如说不二法门，对不对？一真法界，这个都是在说明没有任何差别可说，可以了，不二一真。那下面导师就举了一些经啊，比如说一切法亦如也，或是一切法悉归法界，然后呢，大般若经，如是一切法无不皆入无相无为空性法界，他们都入于一了嘛，然后呢，以譬喻来说，如种种诸古句中不可说别，就是在这谷仓里面有种种不同的谷，你打开就是一堆谷，虽然你有很多不同的谷混在里面，但你看到就是一个句，对不对？谷句这样子，不可说别。还有万川四流各自有名，但是流到大海的时候呢，就合为一味，都是咸水，对不对？如有种种色身到须弥山，因为须弥山王它有金色的光啊，所以你不管什么颜色靠近它，全部都被金色的，都皆为一色啊。好，那这个是即一切超越一切，这一段是在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后面就是即一切啊。好，那再就进一步，导师又谈到这一切即一而不一不异。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导师这边说呢， 上面所说的这一些啊，比如说一切法都是真如嘛，哈，对不对？他就是基本上是比较着重在不离一切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那这个呢是在般若的智证中超越名相而不可说是什么的，一切就等于一，对不对？所以导师又举了佛说如幻三昧经的经，我们看到110页，那这边就讲到一切诸佛皆是一佛，一切即一嘛，对不对？也就是前面那一些譬喻呢，到了后来就有的比较直接的，一切佛就是一佛，一切的国土就是一个国土，一切众生悉为一神，这个神就是我，比较古代的一个翻译，一切诸法悉为一法，是一空故。这边文是定，导师认为这个是空的一个，也就是一切都是一嘛，就是一个空，对不对？故名曰一，亦非定一，亦非若干。所以说是一啦，那基本上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是怎么样，是一或是若干。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里面所讲的这种一啊，一切即一的这个一呢，其实还是相待而立的。什么意思？就是相对于种种而说一，对不对？一切一这种相待的一种概念。好，众生心境是无限差别，所以说不二，说是一，其实是非定一，也非若干。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讲所讲一切即一这一种，一切众生即一嘛，一神，对不对？在真实的一个状况呢，众生心境它其实是无限差别的啊。所以经里面所说的不二或者是一呢，并非这个决定的一种一，或是决定的一种若干，或者说一说别呢，其实是不能说是定的定义或是定若干啊。那因为是这样子，也不妨说是不一或是不义。所以不一不义什么概念呢？非定是一，也非定是若干啊，懂意思吗？啊，这边有一点抽象了，但是我们大概去体会，导师要说明就是。从这种超越呢，然后演进到一跟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样的，然后再又开始又出现这种不一不异这样的一个教学，可以了哈、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这些涅槃呢、是超越，不能用语言文字描述，但是它出现种种语言描述啊，一即一切，对不对啊？然后呢，不一不异啊，或是不二等等啊。好，那这样的一些内容经文的一些说法呢，对于涅槃的描述呢，其实都是一种大圣行者的一种修行经验啊。我们看导师接下来的说明，导师这边说大圣行者的超越修验。然后呢，结合了佛菩萨普化无方的信心，一切是一，更表现为一与多的相摄相入。 所以一切即一嘛，对不对？然后它又是相摄相，刚刚还没有相摄相入的一个内容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内容要再进一步发展呢，就是一种相摄相入的一个教学内容了，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啊！大家得有一个了解就好啊。所以接下来这些一切入一切呢，一入一切，一切入一呢，导师认为它是大圣行者他的一种超越修验，再结合佛菩萨普化无方的信心。然后一切是一，更表现为一与多的相摄相，就是它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一个教学是怎么样演化的，或者怎么样产生的？好，那这一段经文呢，讲到这个以一切入一切解，以一切解入一解而不坏其相者之所住处。这边导师有一点这个截取经文的内容，这不太好的，我们看一下投影幕了啊。因为这个是出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要去见弥勒菩萨了啊，还就是接着就是要去见弥勒菩萨，在见弥勒菩萨呢之前，他看到什么？卢舍那庄严藏大阁楼。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很庄严。那经里面就说这样的一个阁楼呢是谁什么样的人住，听得懂了齁。这样的地方是什么样的人住呢？是能够以一切解入，以一解入一切解，以一切解入一切解，然后呢又不坏其相的这样的人，他就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听得懂吗、哦、听不懂回去再看、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这一个卢舍那庄严大阁楼是这样的人所住的地方。哦、什么样的人呢？他能够以一切解入，一解入一切解，一切解入一切解入而不坏其相。什么叫不坏其相呢？因为我们要进到一个地方要把那个东西要打个洞嘛，是吗？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它的相摄相入彼此又可以保持彼此原来的一个特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不是说你进入之后它就变得很肿，一切东西进到一个东西里面就样子就变了，懂意思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不坏其相，就是它保持原来，但是能够体会到这样一入一切，一切入一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哦、这不是大家的境界，所以大家知道就好、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什么就是不坏其相者之所住处，就是指卢舍那庄严大阁楼这样的地方，它非常的庄严，它不是普通人住的，他是具有这一种境界的人住在里面，什么境界？一解入一切解，一切解入一解而不坏其相，这样的人有这种境界的人所住。好，我们回到课文，我们就不一一看，它就是解刹，对不对？法众生，对不对？然后佛，一佛入一切佛，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坏其相者之所住处，也就是卢舍那庄严大阁楼是具有这种境界的人住的了，具这样境界的人住在这里面。好，那导师就开始解释了，一什么意思呢？一就是平等不二，对不对？那平等是什么概念呢？平等就是不相障碍，懂意思吗？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怎么理解？就是这个一它就有平等意义，对不对？平等就是不相障碍，所以它能够相摄相入， 对不对啊？所以，于是呢，劫就是时间，刹就是国土啊。然后法众生佛都是一切在一中，一在一切中，这样的相摄相入。然后呢，还各住自相而不乱啊，懂意思了？不会一切入一，那个一就变得总大起来，就是还是对各住其相啊，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不坏其相啊，各还是可以让一切法各住其相啊，而不乱啊。好，那最后导师说佛。刹与佛身，众会即言说：“如是诸佛法，众生莫能见。”也是前面所说的这一些境界呢，都不众生没办法体会的了啊。那这意思，到说那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呢？一切在一中。一在一切中，对不对啊？对众生来说，只能是一种信仰或是一种理想，因为这个已经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一种，连这种描述都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懂意思了啊？好，那这些都是在描述什么？我们再回顾一下涅槃，对不对？懂意思吗？好，这都是在描述涅槃。那导师对于这种涅槃的这个描述，从生佛法跟大圣的这个异同，慢慢谈到大圣，他是这个超越一切又不离一切，对不对？好，那所以就产生这一种一入一切，一切入一这样的一种教学的。文字啊，这些内涵啊，那这都已经太不可思议了啦啊！那它就是一种佛的境界啊，诸佛的境界，众生莫能见的诸佛境界。好，那以上就是关于就是大圣甚深涅槃跟二圣涅槃一同这一段的说明。那其实这一段很长啊。在讲涅槃非常的长，那我们是试着把它做一些段落上的区隔，就是让一个段落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主题，那这样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比较不会感觉好像很繁杂，希望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好，接着呢就是要谈般若法门的空义。首先导师说明呢，这个空在般若经呢特别受到阐扬。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在大圣兴起中，般若法门得到最大的发展。那这样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来的？导师说就譬如般若部的教典，它不断的传出，般若部很多经啊，对不对？不断的传出，而且呢，还有那种非常长的这种大部头的般若，叫做十万颂的般若，那在导师的用语叫做上品般若，所以不断的传出，而且不断的编辑扩大，可以看出它得到最大的发展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老师说呢，可以看出般若法门流行普遍哦。再来，导师进一步说到般若法门，它的这个教学重心是什么？菩萨行，对不对？所以它是众菩萨行，然后呢是以般若摄导六度万行，然后去向去入一切智地，也就是佛的这一个境地。 是不这个般若经的一种重要的教学啊。那此外呢，还有这一个空义，也在般若经中呢特别受到阐扬啊。所以般若经导师认为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菩萨行，对不对？第二个是空义，可以吗？好，从这边大概导师要表示这样的一个看法。好，接着我们看到刮胡二，国字大写刮胡二，空在佛法哈般若经中在教学上的一个发展了。好，这边导师很简短的说呢，这个空它最早在阿含经就出现了这样的教学。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无我所，对不对？空就是无我所。那这个是各部派所同说的，也就是无我所的空的这样的空义。那原始般若呢，般若经它有分原始般若、下品、中品跟上品的哈。这边这个可能大家回溯到初期大圣讲般若法门的部分啊。好，般若原始般若大概就是现存的小品般若经，鸠摩罗什翻译的续品的那一个章节的内容。好，原始般若呢，在那边在小品般若的续品，也就是这边导师所说的原始般若教学里面，并没有说到空哦，只说什么离无所有、无生、无所得。所以空的教学在般若经刚出现的时候呢，它还没有得到重视哦，因为它并没有被使用哦。那开始被使用的是到下品，也就是小品般若经，在经文才提到一切法空哦。然后经文提到须菩提为随佛身，有所说法皆为空故哦，就是为了空他才说法，所说的法都是讲空的道理哦，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这里面所说的一切法空呢，跟中品，也就是大智度论注释的这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这个大品经呢的这一个一切法空的意义是不同的哦。这边大概先有个概念，就是小品，也就是下品般若经已经讲到一切法空，但它是一种通说哦，一切法都是空性。那中品呢，它就安立的种种的空，那一切法空是种种空里面的一个空，懂意思吗？它是一个特别的一种空，它已经不是一种通说。在小品它只是一种通说，它不是特别的，所以导致说在小品下品的一切法空，它是总说而不是别名。好，那中品般若呢，也就是大品经啊，大品般若经，那它就这个摄取阿含还有部派所说的空的教学呢，然后在依大圣的这一个的一个义理、一个教理呢，成立种种的这种空，所以为种种空的类集，就是有种种空的类集。我们看到111页，那这边导师就举例，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中品呢，就是现存的大智度论注解那部般若经叫做中品，它是中品中的一部，中品有好几部，放光般若也是中品，光赞也是等等。那在中品呢，在导师在讲般若法门有谈到， 它又分成三分呢，分成三分，有前分、后分，还有中分啊。那什么概念？这边最后给大家看一下了啊，就是它有三分。比如说这一个《大智度论注解》这一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有90品啊。那前分就是第一品到第六品，可以吗？啊，那中分呢，就是第七品到第66品。后分就是第67到第90品，就是这样子分啊。那怎么分出来呢？导师会说，我们到时候到般若法门的时候，诶，会不会有般若法门？好像没有啦，这边就是不般若了啊。我们再有空我们再回帮大家回顾一下啊。好，我们回到课文啊，也就是中品般若经呢，它有这个中品，前分、后分跟中分啊。那前分有七空，后分有14空，然后呢，中分的部分呢，也就是第七到第66品呢，又有18空啊。然后呢，上品般若经又按成立的20空啊。所以这么多空，对不对？由于般若经成立种种空，又在经中处处说，于是般若经的教义呢，倾向于空的阐扬。好，所以空就变成它的一个重要的教理，好，代表。然后呢，也影响其余大圣经，似乎空就是般若经的心要，是吗？哈，这个心经刚开始说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波罗蜜波若波罗蜜多时，然后照见什么无蕴皆空，对不对？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学。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好，那后面呢，我们下星期再继续跟大家做说明。好，我们最后回向。